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介于新旧约之间的这样的一位圣经人物，那就是洗者若翰。当我们提起洗者若翰的时候，相信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因为他的生命故事和我们的主耶稣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被称为耶稣的前驱，也被称为旷野当中的呼声，因为他住在旷野，吃蝗虫和野蜜，他大声疾呼，让人们悔改。所以呢，若翰的形象呢是非常鲜明的，他是新约当中最有特色的人物之一。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一下这位既熟悉好像又陌生的洗者若翰。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若翰的出生。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呢，若翰的出生是天主给予他父母的一个应许，一份礼物，这是他父母祈祷的结果。他父亲扎加利亚呢是一名司祭，他的母亲伊莎伯尔呢也是亚兰的后代，他们在天主面前呢都是义人，但他们却没有办法生育，因此呢他们一直膝下无子，这也让他们在人前倍感羞辱。本来已经无望再有孩子的扎加利亚，有一天轮到了他在天主面前尽自己司祭的职务。按照司祭的常例呢，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就在他献香的时候呢，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撒加利亚一见呢就惊慌失措，害怕起来，但天使向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莎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后来呢，伊莎伯尔果然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若翰。名字的意思就是天主显示了他的仁慈。若翰的出生为扎加利亚和伊莎伯尔来讲是一个奇迹，同样为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年老的扎加利亚和不能生育的伊莎伯尔，按常理来讲是无法怀孕生子的。这个我们可以从扎加利亚回答天使的话语里边看到这种现实。他说，我凭什么能知道这事？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可是在人不能的，在天主却无所不能。他供职的日期一满就回了家，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伊莎伯尔就怀了孕。由此我们可知呢，若翰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讯号，是天主让人可以看到天主自己的一个讯号。撒加利亚不但认识到了，当时的人也知道了天主向他们实行了大能，所以借着若翰的出生可以让人认识天主，敬畏天主。那么在若翰出生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可以明了这样的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孩子是天主给予父母的礼物，并不有人掌控。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边把自己的儿女往往呢当成我们人类可以掌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对待生命的这份不恭敬，你比如堕胎、避孕等等。可是我们从若翰出生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晓得生命真正的是来自于天主，是天主给予 父母的一份礼物。当我们面对这一份礼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持有的心态是接纳和感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份掌控、排挤，或者是我们的抱怨。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若翰的出生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祈祷能让我们更加明了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他的旨意成行。其实从若翰的出生上，我们从他的父亲扎加利亚以及伊莎伯尔所有的这些行动和话语上，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是不断的在做祈祷，而这份祈祷呢，让他们慢慢的明了到天主在他们身上以及在若翰身上所有的一份旨意。所以当若翰出生的时候，让扎加利亚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扎加利亚告诉了他们，他的名字要叫若翰。虽然当时的人不懂扎加利亚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但是扎加利亚知道这是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指定，而他们呢，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慢慢的懂得了天主之所以让他们在晚年才有自己的孩子，这是有特别的计划以及特别的旨意所在。所以呢，我们从若翰的身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借着祈祷来明了天主在我们身上以及在儿女身上所有的一份旨意。当然呢，若翰的出生也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作为往往呢超出我们人的想象。扎加利亚和伊莎伯尔呢，他们真的没有想到在他们老年不能生育的时候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居然若翰在母胎当中就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用人的这种想象是难以预想。所以这是我们说在若翰的出生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不断的去默思的一些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若翰的成长。提起若翰的成长呢，其实福音里边记载的并不是很多，不过呢，我们通过不同的福音有关若翰的一些记述，我们多少呢会有所了解。那么若翰的成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若翰从小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过着纳齐尔人的生活，他住在旷野当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淡酒浓酒他都不喝，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这个小孩渐渐长大，心智坚强。这是我们通过福音不同的描述而拼凑起来的这样的一段概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若翰从小呢就是一个纳齐尔人，他过着一个纳齐尔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呢让他的生命成为了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耶稣，他要用生命为他作证。因此若望福音说，曾有一人有天主派遣而来，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因此虽然关于若翰的成长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记述，不过从不同的福音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他完全过着一个纳齐尔人的生活，而且他还在母胎当中就充满了圣神，他用他这样的一种生活向人们宣告他是属于天主的人，他为天主而活着。这是我们从若翰身上，从若翰的成长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幅生活的景象。纳齐尔呢，有受隔离或者说受祝圣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思考圣经呢，一座呢献身者。关于纳齐尔呢，在户籍记第六章里边有很详细的叙述，这是以色列子民古老的一种宗教誓愿，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神父修女呢境况呢有一些是类似的，也就是某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自动献于上主，誓许在还愿期间不饮酒、不剃头、不削发、不接触尸体等等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户籍记的六章二到八节都有一些记载。那么这种誓愿呢，普通是有一定期限的，但是到底是多长，户籍记里边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出。不过后来慢慢的发展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有的呢是一个月，有的呢也终身献给天主，你比如三松，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及的若翰。那么在守愿期间呢，如果违反了上述的三条禁戒，格外是呢如触碰了尸体，那么你的愿呢就自动作废了，你应该献赎罪祭、全燔祭以及呢赎过祭而重新开始。献身愿满了以后呢，也应该献全燔祭、赎罪祭与和平祭、素祭和奠祭，同时呢将头发剃去烧掉，回复呢自由之身，可以开始喝酒。那么这在户籍记第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节里边都有。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边，我们就可以推断，若翰呢他既然是一个终身奉献给天主的人，他过了一个纳齐尔人的生活，还有通过福音我们知道他是在旷野当中而生活的，这也就让我们知道了这种从小分别为圣的生活让他活着就为天主做了见证。其实呢，纳齐尔人本身的生活就是一份见证，就是一份标记，就是让人们能够知道天主的存在。我们看若翰真的他就活出了这样的一种生命，他在他的成长里边福音上有一句话说心神坚强。那什么叫心神坚强呢？其实他所表达的是他的灵性生命的这种状态。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给我们描述的就是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若翰他活着就是为了耶稣。反省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没有像神父了、修女了或者其他的修士一样呢，我们过一种完全奉献的生活，可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我们要告诉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耶稣。若翰呢，他就在这一些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这里呢，也一起来邀请大家去默想若翰的生平，因为耶稣曾经称赞他说，你们到旷野当中去看什么？去看那一些身穿华丽的衣服的人吗？他们应该在王宫中，你们看的是一位先知，而且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那么这样一位比所有先知都大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描述，希望这样的一些描述呢能够帮忙我们更好的去认识若翰，也通过若翰的生命呢让我们自己呢也更好的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了，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益的话，也欢迎你呢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我们借着彼此的分享一起来认识福音、认识耶稣，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